欢迎收听盘后聊，我是茉莉，
我是白话。今天市场的表现相当热闹，美股大幅走高，道指创下近两个月来的最佳单日表现，标普500也升到了新高。
还有一份期权市场信号，反映芯片股面对的关键考验。另外，一家数据分析公司财报后股价飙升近三成，创下接近历史最佳的涨势。
在汇市方面，美国财长表态，美日联手干预了日元汇率。这些话题我们马上就聊。
先说周二美股的大涨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下近两个月来的最佳单日表现，标普500指数升到新高，市场再度逼近纪录高位。
有意思的是，报道说虽然投资者对部分大型科技公司的现金流消失仍有重大担忧，但单看股市走势几乎察觉不到这种顾虑。
一位没有具名的首席投资官点评说，这轮 AI 交易已经进入了陌生人的善意阶段，意思是行情越来越依赖外部资金的持续支持。
与此同时，以预测危机著称的投资者 Michael Burry 在 Substack 上写道，他仍然相信市场有可能接近一个主要顶部，甚至可能出现1987年式的下跌，并且据标题报道正在做空这轮涨势。
当然， Burry 的判断属于个人观点，和当前市场创新高的走势明显分歧。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大盘能不能守住新高。再来看看 AMD， 这份财报呈现的是业绩强股价弱的格局，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50%， 数据中心部门作为主要增长引擎，同比增长 107%， 销售额翻了一番，但股价反而下跌。
期权市场传出的信号是，投资者正面临正面财报结果和负面价格走势之间的分歧。
AMD 定于周二美股盘后公布财报，这场公布被市场视为芯片股和动量股的关键考验。
要提醒的是，报道并没有给出股价跌幅的具体数字，也没有提供确切的期权持仓数据或者业绩指引。
是的，那个分歧来源于期权定价，属于市场预期，而不是已经确认的事实。接下来要看财报对数据中心增速的确认，管理层的指引，还有盘后股价对实际业绩的反应。Palantir 的股价在财报公布后飙升了 29%， 只比公司史上最好的单日表现稍微差了一点点。对第二季度业绩，报道用了一个很重的词，说是超凡的表现。
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lex Karp 在财报后说，我们的客户拒绝成为语言实验室的附庸国，这是以供材料里唯一直接引用的高管表态。
意外财经媒体的当日统计栏目专门用来解读 Palantir 为什么涨这么多，它的标题使用了强劲拉升的说法，跟上涨 29% 互相印证。
不过要说明，超凡这个定性是报道对业绩的描述，不是公司的官方口径，材料里也没有提供后续的指引、目标价或者下一个催化事件。
涨势能不能延续，目前也没有证据。接下来可以观察这个当日统计的详细内容，以及围绕 Alex Karp 言论的进一步披露。再来聊重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，他二季度业绩大幅超出华尔街预期，各业务销售强劲，设备积压订单创下纪录，还上调了2026年的销售预测。
有意思的是，报道把这次展望上调跟数据中心的繁荣挂上了钩。受创纪录季度营收的提振，卡特彼勒股价上涨了 9%。
另外，富国银行认为大型科技公司的 AI 支出洪流正在涓滴到更广泛的经济，有望推高工业股的估值。
不过要强调，富国银行这个判断是机构观点，不是已经实现的行情。
接下来可以关注工业板块会不会像这个判断那样走强，以及卡特彼勒上调后的销售预测能不能兑现。再把视线转向能源和地缘政治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 CNBC 的节目上说，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，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并保障行动自由。
贝森特说，重开海峡将允许自由航行，而总统特朗普警告，最新一轮谈判是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五个月冲突的最后机会。
贝森特表态之后，油价大幅下跌，在美国和卡塔尔就伊朗协议草案发出进展信号之后，油价进一步扩大了跌幅。
另一项调查显示，石油输出国组织七月的产量上升主要由海湾国家带动，油价回落缓解了美联储的压力，美国国债也随之走高。
接下来看协议能不能如期达成并真正恢复通航，以及油价和美债的后续走向。 最后谈谈汇市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，美国与日本联手买入了日元，目的是抑制汇率波动，降低亚洲市场的风险。
据彭博报道，在美国政府干预汇市之后，日元一度强劲走强，随后有所回落，但仍保留了干预带来的涨幅。
有分析认为，贝森特希望保卫日元的同时，避免在敏感的美债市场上抛售美债，美联储可能为此提供协助。
市场已经将155视为日元的下一道重大考验。此前日元刚经历过历史性的干预，
不确定的地方还不少。日元前期为什么那么疲弱？干预决策背后的具体考量是什么？美联储会否以及如何介入？还有美债市场对相关操作的反应。好，今天盘后聊就到这里。
从创新高的美股到财报前后的分化，再到油价的剧烈波动和日元的联手干预，今天的市场信息量确实不小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